转败为胜，士气增，燕王不过寻常种，反戈一击决胜负，混战难辨西与东。
郑村坝之战就此开始，朱棣派出最强的朵颜三卫，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南军大营。这些蒙古骑兵啊，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以万军不挡之势连续攻破南军七营，打得南军四散奔逃啊。这也深刻的说明，只要给得起价钱，是能够请来好外援的。南军虽然惨败，但毕竟实力尚存呢，在经过一番整顿后，逐渐稳住阵脚，开始与北军作战。几十万人奋死拼命厮杀，打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战局陷入了僵持状态，对朱棣呀是不利的，因为他并不适合呀打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的解决战斗，他向身边的人呐征求作战意见。此时呢，一个叫马三宝的人明确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便可趁其呀立足未稳之机，以骑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思考呢，采纳了马三宝的意见，并任命马三宝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此时已经天黑呀，李景龙果然按捺不住了，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立刻派出骑兵从其两翼发动猛烈攻击，李景龙果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由于双方都损失太大呢，不久之后就达成了默契，各自收兵。朱棣借着这个机会呢，安顿好了士兵，准备明天的大战。然而他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景龙啊远比他想的还要无能，他不但没有军事才能，还胆小如鼠。以往从父亲口中听来的战场惨况啊，他一直并不在意，但等到自己亲眼见到残酷屠杀的场面呢，他才真的被震慑住了。这不是玩笑，也不是轻谈呐，这是几十万人的厮杀呀，是无数生命的毁灭呀。战争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如兵书上所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那是何等的神气活现呢？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我是不会获胜的，这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李景龙打定主意是连夜南逃啊。按说呢，这也算是保存实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估计呢他确实也打不过朱棣。但此人可恶之处在于啊，他只顾自己逃跑，却忘记通知还在围攻北平的士兵。那些攻打北平的仁兄呢，也真是可怜，遇到这么个破天气，又摊上这么一个破主帅，焉有不败之理呀？在城内城外的围攻下，攻城部队是全线崩溃。此时呢，郑村坝战役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此战对很多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场战役中啊，李景龙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无能名声并非虚传，也算是证明了自己。朱棣呢，获得了大量生力军，并初步确定了战场的主动权。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呢，借助着北平防御战，这场胜利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积累了政治资本呢。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呢，也因在此战中的优秀表现为朱棣所重用，并引为心腹。此人出生时啊，父母以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曾给他取名为和，又由于他在郑村坝立下大功，被朱棣赐姓郑。此后他便改名为郑和。
朝那些事儿。
战败的消息啊，很快传到了黄子成的耳中，他十分惊慌，因为李景龙是自己推荐的，如果李景龙倒霉，自己也会被拖下水啊。他经过仔细的思考，下定决心隐瞒真实情况，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既然已经把宝压在了李景龙身上，就只能和他一起走到黑了。李景龙啊，我再信你一次。惨败后的李景龙呢，终于有点清醒了，他算是明白了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不是风花雪月，不是夜卧谈兵啊，而是刀剑刺入身体时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四处奔溅的鲜红的血，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声。李景龙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真的能够战胜朱棣吗？但是无论他怎么想，只要朝廷没有命令撤换指挥官，他还是几十万人的统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没有其他办法了，且把死马啊当活马医吧。战败之后呢，李景龙退到德州整顿自己的部队，并在这里准备下一次的决战。他很清楚，虽然他可以以胜败乃兵家常事来开脱自己，但如果他再次失败，那可就不是常事了。手握几十万重兵却不断输给人数少于自己的北军，别说回到京城无法交代，就连部下的脸色也是不会好看的。他毕竟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他还是要面子的，只要击败朱棣就一定能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击败朱棣又谈何容易呀、啊、很明显呢，这位儿时伙伴的军事能力要远远强于自己，手下的士兵呢虽然不如自己的多，质量却比自己的高啊，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啊，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要想击败他必须寻求帮助。找谁来帮助自己呢？这个世上还有人可以与朱棣匹敌吗？答案是肯定的，李景龙找到了可以为他打败朱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呢，他也确实找对了人了。李景龙的心里啊，总算是有了底儿了，他开始认真谋划进攻的准备。其实在李景龙看来，自己打不过朱棣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能力不如朱棣，而且南军的实力呢也赶不上北军，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原因之一，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他和朱棣之间的根本差距在于决心。此时呢，胜利的朱棣正面带笑容庆祝自己的胜利，在他的内心呢仍然是忐忑不安的。他很明白，对他而言呢，每一次战斗都是决战，从他起兵的那一刻起呢，自己就已经背上了反贼的罪名，除了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心腹外，天下是没有几个人支持他的。面前这些兴高采烈的部下真的信得过吗？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个夜晚把我的脑袋拿去求一个官位？我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我的铁蹄曾踏遍蒙古纵横千里，但我并不是皇帝，我可以击败朱允文十次他依然是皇帝，但朱允文只要击败我一次，我就可能永不翻身，沦为死囚。这实在是一笔风险极大的生意，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战都可能是最后一战， 日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使得他必须不断地以性命相搏，而这绝不是李景龙啊所能懂得的。李景龙输掉战争还可以回家，实在不行就投降，而朱棣如果失败，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和屈辱。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在死神阴影笼罩下的朱棣必须面对新的挑战了。德州的李景龙已经发出了进攻的信号，而他一定要去应战并击败他。对朱棣而言呢，获得胜利已不是为了夺取皇位，而是为了活下去。建文二年，也就是1400年，李景龙在做好准备后带领着他的大军出发了。他的目标是白沟河，他将在那里和自己的帮手会合。他的帮手有两个人，一个是武定侯郭英，另一个是安陆侯吴杰。这两个人呢，也算是前朝老臣了，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即将开始的这场战役中呢，他们将发挥极大的作用。郭英和吴杰固然是不错的，但李景龙找到的最得力的帮手啊，并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就在李景龙准备从德州发动进攻时，朱棣也通过他的情报网络得知了这一军事情报。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对手，他并不担心。在他眼中啊，李景龙不过是一头羔羊，还肩负着为他运送军需物品的运输大队长职务。他轻松地给诸将分配军事任务，而经过前两次的战役，朱棣的军事才能和威望都得到了众人的承认。他们相信只要跟着朱棣，就不用惧怕任何敌人。如以往一样，朱棣还询问了李景龙手下将领的名字。当得知李景龙军的先锋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时啊，他的部下惊奇地看到朱棣那一贯冷静的面容上居然闪过了一丝惊慌的表情。应该说，李景龙在这次战役中还是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情。挑选都督平安为先锋就是其中之一。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平安对于朱棣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他对付朱棣还有一个旁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并跟随他作战多年，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平安了解朱棣就如同朱棣了解李景龙一样，要和这样一个知晓自己底细的人作战，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对手是谁，都必须打下去，打到底。朱棣率领他的军队向白沟河挺进，当他们到达预定地点时，李景龙已经和郭英、吴杰会师，正等待着他。这一次啊，朱棣看到的是比上次更多的士兵、马匹、营帐，按兵法所布，井井有条，人流来往不息，是非常壮观的。不壮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李景龙也准备拼老本了。他一共带来了60万人，号称百万，一定要击败朱棣。但在朱棣眼中，李景龙这只羊带领的60万人并不可怕，在他眼中真正的敌人只有平安。他特地嘱托诸将，平安这小子原来曾经跟随我作战，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别人都不要管，一定要先把他打败。其实啊， 根本不用朱棣嘱托，因为在得知朱棣大军到来的消息后，平安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冲锋啊。北军到达白沟河后，在苏家桥宿营，可是十分不凑巧的是呢，他们正好遇到了先锋平安的部队。平安应该算是一个极其勇猛的人，在战斗中从来都不喊兄弟们上之类的话，而是经常表现出同志们跟我来的道德风尚。这次也不例外，他操起长枪是以身作则呀，带头向北军冲去。在上次战役中呢，有良好表现的渠能父子看见主将冲上去了，也不甘示弱，紧跟平安发起了冲锋。他们手下的士兵啊，被这一场景惊呆了，愣神后终于反应过来，领导都冲锋了，小兵怎么还能呆着不动呢？于是平安的先锋军就如同发疯般冲入北军营中，大肆杀砍，来往纵横，大败北军。北军也没有想到，在他们眼中一向柔弱的南军竟然如此勇猛，毫无思想准备，是纷纷溃退。刚开战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北军没有预料到的，无法之下呀，他们只得撤退。由此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北军的噩梦还没有结束，因为另一位将领郭英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郭英从镇定出发，比李靖龙呢晚到白沟河。他的军队中啊，虽然没有平安那样的勇将，却携带着大量新式武器火器。而从史料分析呢，这些火器啊可以被埋在土里攻击敌人，那么我们就给这种火器呢起个现代的名字，地雷。在平安与北军交锋时啊，郭英并没有闲着，他预计到了北军的行动路线，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当北军被击败并撤退时，他们及时收到了郭英的这份大礼。可怜的北军呐，并没有探雷器，也没有所谓的工兵，要想过去只能拿人来排雷了。于是大家是一拥而上，踩上地雷的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下辈子再投胎，运气好的呢算是捡了一条命。实在此战中，燕王朱棣从三祭奠后，我曾一直为朱棣呀、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但综合看起来啊，似乎并不尽然，此举甚有引人为己排雷的嫌疑呀。殿后的朱棣没有被地雷炸，却也有了不小的麻烦。由于北军大败，情况混乱，等到休战的时候呢，已经是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朱棣竟然迷了路了。当然在那个地方呢，是不可能找个民警叔叔问路的，朱棣只好下马，趴在地上辨别河流的方向，找了半天才弄清楚东南西北，这才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的营中。回到营里的朱棣啊，越想越气，自出兵以来如此狼狈不堪还是第一次，愤怒驱使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再像以往那样整顿部队，命令各位将领立刻整兵准备出战，天明之时即是决战之日。李景龙十分兴奋，他终于看到了一次胜利啊！哎，这说明朱棣也是普通人呐，他也是可以战胜的。自从战败以来，将领们的指责，士兵们的抱怨，每时每刻都缠绕着他，无形的压力使得他抬不起头来。现在洗刷耻辱的时候终于到了，朱棣，我的光荣在你身上失去，就从你的身上拿回来。双方在同一个夜晚准备着同样的事情， 擦亮盔甲，磨砺兵器，等待着天明的那一刻。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呢，这将是最后的一个夜晚，他们不会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对于他们而言呢，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然后拿起刀剑去杀戮那些自己并不认识的人呢。这个夜晚无比漫长，却又极其短暂，决战的时刻终于还是来到了。朱棣率领他的全部人马列队走向了战场，在对岸等待他的是李景龙的60万大军。战役仍然是由南军发起的，在昨天有着良好表现的平安和渠能，更是不讲客套，卷袖的糙家伙就上。但你若认为此二人有勇无谋，你就错了。他们冲击的不是北军的正面，而是后翼。平安和渠能带着自己的军队绕了很大的一个圈子，跑到北军的后面。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啊，是房宽率领的后军。平安一马当先杀入敌阵，用长枪横扫北军，先后击伤多名北军大将，竟无人可挡。在这两个狂人的指挥下，房宽军很快崩溃，朱棣的作战计划呢，就这样被打乱。在纷乱的局势中，他做出了冷静的判断，要想取胜，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只要中军被击退，战局就一定会大为改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呢，他命令大将邱福率军进攻对方中军。邱福领命后呢，奋力攻击李景龙中军，却没有丝毫效果。李景龙的中军是岿然不动啊。在这次战役中，邱福辜负了朱棣的希望。而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呢，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让朱棣失望。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